大家好，作为大明内阁首辅的张居正生前权倾朝野，荣耀至极，为了挽救大明王朝呕心沥血奉献了一生。万历皇帝都不直接叫张居正的名字，而是称呼先生或元辅。他还曾赐给张居正两幅大字，上书社稷之臣，股肱之佐，赐了一副对联：治秉纯忠，正气垂之百世，功昭捧日，修光播于万年。可是就在张居正死后没多久，他就遭到了清算。他的改革措施呢，大部分都被废除了，所重用的大部分人或被贬官或被罢黜。张居正本人也被追夺了所有的官阶啊，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少师等荣誉称号，文中的谥号也都被剥夺了。最后甚至被抄家，家属或饿死或流放或自杀。张居正自己呢，他差点也被开棺鞭尸。一个人生前和死后的落差如此之大，如此之迅速，这个在历史上并不多见。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主要就是三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张居正功高震主，侵夺皇权，而且对万历管教严格，最终引起了万历皇帝的强烈不满。张居正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那就必须要集中权力。他趁万历皇帝年幼，自己为先皇任命的辅政大臣，而且又获得了李太后的高度信任的便利条件，集大权于一身啊，几乎是以相权代行皇权。这保证了他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但同时也为他死后被清算埋下了祸根。因为在君主专制体制之下，君臣之间的权力是零和博弈啊，大臣的权力多了，那君主的权力自然就会变少。你张居正揽权揽的是什么权呢？是皇权。而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却只能是皇帝一个人，那其他人谁都别想染指，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古代无数的事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臣子执威权，未有无惑者。在万历皇帝年幼的时候，无法处理政事啊，什么都不懂，对张居正那是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加上在宫廷之中，万历的母亲李太后与最信任的太监冯保与张居正结成了政治同盟，从中斡旋。所以万历与张居正的君臣关系呢，一开始还是很好的啊，双方并未爆发冲突，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是随着万历皇帝的长大，尤其是在万历六年大婚之后啊，万历皇帝自主意识逐渐加强，他希望在处理政务上能自己说了算。他不想继续再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皇帝了。可是张居正仍然是大权独揽，在大政方针上说啥就是啥，万历皇帝就算有不同的意见，那你也只能忍着啊，被迫同意张居正的想法和做法。那么这个就令万历皇帝感到非常的憋屈了。那张居正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啊，对吧，他是觉得万历皇帝太年轻了，处理政事没有经验，所以对万历那是采用的是手把手的方式教他做皇帝。那你说这万历皇帝能对他满意吗？对吧，他不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他不满于自己的权力被剥夺。除了政务外，张居正作为万历的老师，对万历的私生活管教也是十分严格的啊，更是引起了万历的强烈不满。就万历就想啊，就是你在政事上剥夺我的权利，你说了算，那我也就算了啊！我在私生活上，你为什么还要管呢？还管这么严？张居正之前他经历过嘉靖、隆庆两位皇帝，这两个人啊，刚刚登上皇位的时候，朝野内外对于他们是寄予厚望啊，希望他们能够挽救大明王朝。但是最后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令人失望透顶，我相信这影响了张居正，他特别希望万历能够成为明君。那怎么能够成为明君呢？那他管教就要十分的严格，棍棒之下出孝子，严师之下出高徒嘛。所以不仅管得严，他还管得宽。那对于万历的一些贪图享乐的不合理的要求，张居正往往会严辞拒绝啊，上书劝谏。万历从小就喜欢书法，就写字儿啊，这其实本来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爱好嘛，总比吃喝玩乐强啊。就张居正却多次要求万历不要在书法上下功夫啊！你是个皇帝，你应该多看奏章，你多学习治国之道。甚至在房事啊，就这么私密的事情上，那张居正都干预啊，劝说万历你一定要节制，不能沉迷于此啊。万历当时才十几岁，正处于叛逆期，那对于张居正的这些管制呢，那自然是非常不高兴的啊，有这种逆反的心理。更不要说他还是皇帝 啊，你被一个大臣这么管教，心里感到十分的屈辱憋屈，这面子往哪搁呢？尤其是自从万历大婚之后，那已经算是成年人了，李太后退居幕后，其实就不太管这个儿子了啊，也不太方便管。那之前李太后和冯保还能帮着管教万历啊，现在全都是张居正在管教，那更是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冲突，相当于把所有的火力点都集中在了张居正一个人身上。你想想他娘对他管得严，那万历能怎么办呢？对吧？那但是张居正那就不一样了，那所有的仇恨都倾泻在了张居正的身上。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大权独揽，势力根深蒂固，万历自然是不敢动他的，但是等他一死，万历肯定不会放过他。第二，张居正改革损害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除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不满之外，很多的王公贵族、朝廷官员、地主豪强等既得利益者，那对张居正也是非常不满的。改革改的是什么呢？改的就是旧有的制度，改的是旧有的利益格局和关系，等于是要重新洗牌了。你动了别人的蛋糕，自然会引起他人的不满。张居正的很多改革措施啊，比如清账土地，查出隐匿的土地和人口，要求依法纳税服役，实行考成法，加强考核财态不合格的官员，整治吏治，严惩贪官污吏，那这些措施可都是得罪人的活。而且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啊，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裁撤清洗了一大批前首辅高拱的人，并且在日常用人的时候，出于顺利推行改革和自己权力欲作祟的双重影响吧，对于不合自己心意的、不迎合自己的、对自己的改革持有保留意见的官员进行打压，就算你再有本事，那他也不重用啊，甚至贬斥，这自然也会得罪一大批的人。在张居正生前就已经有人上书表达对他的不满了，这集中体现在夺情事件上。在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按照传统礼法，张居正需要辞职回家守孝三年啊。不过呢，朝廷是可以根据国事需要不让官员辞职守孝的啊，称之为夺情。张居正当时正值改革的关键时期，他担心辞职之后改革会失败，而且自己的改革得罪了那么多人啊，没有权力傍身的话，很有可能会被人拉下马，并且疯狂的报复。这种想法和曹操就很相似啊。曹操在让县自明本职令中就说啊，自己绝对不会交出兵权的啊，无论怎么说我是绝对不会交出兵权回到封地的，因为他担心自己为奸人所害，那子孙也要受到连累，国家也会陷入危机。所以张居正他自己是不想辞职回家守孝的。这时候对张居正不满的反对派就跳出来了啊，攻击张居正，要迫使其回家，趁机把他拉下马啊。当然这里面啊，有些人他对于张居正呢并不反感，甚至是张居正的好朋友，他们只是从儒家大义、纲常伦教的角度出发，要求张居正辞职回家守孝啊。他们觉得你身为人子，父亲死了竟然不回家守孝，这个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一个事情，这部分人是从这个角度劝说张居正的。最后张居正采用廷杖、折树这样的强硬手段，将反对派强力镇压了下去啊，把这件事给压住了。但是呢，这件事让张居正威望受损，而且又得罪了一批人。等张居正死了之后，这些张居正的反对派啊就联合起来群起而攻之啊，这也正好是符合了万历皇帝的需要嘛啊，他们甘愿意当枪使，然后彻底清算了张居正啊。另外还有些人就是墙头草，就是两边倒嘛。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依附张居正，天天给人家说好话，溜须拍马，等张居正一死，那看到万历想清算张居正了，于是见风使舵，也开始攻击张居正。当时就有人看不惯这种现象啊，就说当其秉政，举朝争讼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祭拜，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啊，世态炎凉啊。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张居正自身的一些过错给了反对派攻击的口实。张居正他自己啊，确实是存在一些过错的，比如专权僭越啊。张居正稳坐内阁首辅十年，大权独揽，说一不二，在内阁里啊，那其他的内阁成员啊都被他视为下属而不是同僚，毫无决定权，所有的事情都要等张居正拍板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啊，就在万历六年三月的时候，张居正回籍葬亲， 当时重要的政务战报都要快速送到荆州给张居正处置啊，其他阁臣是不能私自处理的。就这阁臣就当得很憋屈了。其他的那个阁员，哎，比如张思维、申时行啊，表面上因为自身能力还有性格软弱等原因啊，他对于张居正唯命是从，但是心里早就不满意了。所以后来张居正死了之后呢，他们掌握了内阁，就逐渐废弃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张居正他大权独揽惯了，信心爆棚啊，在一些信件中呢，称自己为孤不古。大家要知道，这可是古代君王的自谦之称啊，就跟皇帝说，他不说我是我，他说朕是一个样子的。你说，就张居正他是臣子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他甚至说，吾非相，乃摄也啊，说我自己不是丞相啊，而是摄政，哎，这就是妥妥的僭越了。还有张居正徇私舞弊，利用权力给家人谋好处。在万历二年的时候，他的长子张敬修会试落地，张居正非常的不高兴啊，就直接决定在这一年的进士里面不挑选翰林院庶吉士的。大家看我前几期节目应该就知道，张居正当初自己中了进士之后啊，就是被选为了翰林院庶吉士的。到了万历五年，长子敬修、次子嗣修同时考中了进士，而且张嗣修还成了榜眼。到了万历八年，他的三儿子茂修更是高中了状元啊，你就这傻子都知道那这是怎么回事了，对吧？也公然是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的家人谋好处，而且明目张胆。另外，张居正在掌权之后，生活上就逐渐奢靡放纵了啊，有时候也追求声色犬马啊，还收受贿赂。你抄他家的时候呢，抄出了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啊，你这个靠张居正和他家人的收入，那是不可能有这么多钱的啊。就当然了，这个可能跟当时的整个官场风气也有很大的关系，可能也不能一概的以这种贪污啊这种角度去看待。但是呢，这毕竟是给了反对派攻击张居正的口实。张居正的悲剧在当时是难以避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的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功高震主侵夺皇权必遭此难。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张居正头脑简单，思想幼稚啊，甚至有人说他功于治国，疏于防身，不懂得自保。就面对这种观点，我只能说，谁要是这样评价张居正，谁就没有真正的读懂他，谁就没有看懂那些历史上的改革者的真实想法，谁就不清楚何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张居正并非不清楚他独揽大权推行改革会引起皇帝与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啊，他并不是不知道这样做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悲惨的下场，带来恶劣的后果。但是为了挽救明朝，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连后来的清朝的顺治皇帝，在别人批评张居正不应该揽权擅政的时候，都对这种说法表示了反对。啊，顺治皇帝认为，在当时主少国疑的时候，如果张居正不朝纲独卧、独揽大权，那天下大事就做不成了。因此，张居正他必须要这样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虽千万人，吾往矣。张居正在给别人的信中曾多次表达过他不计自身利害、一往无前、忠心报国的想法。天下事非一手一足之力，仆不顾破家臣族以寻公家之物，而一时士大夫不肯为之分傍任怨，以图共济，将奈何哉？既独有力竭行之而死已矣。既以妄家殉国，皇恤其他，虽饥馑满前，众族攒体，不知畏也。如是才可建立国事。今主上又冲，仆以一身当天下之重，不屈破家以立国，云守以求计，岂区区服役可得而摇夺者乎？这就是张居正。一个人物的评价总是会随着时代不同而变化，在万历末年为张居正平反昭雪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万历四十年公开发行了汇集张居正生前相关作品的《章太岳集》，国威思良将，世乱念忠臣。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声音，主要还是因为 当时大明国是江河日下，人们怀念张居正主政的时代。最终在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张居正去世58年之后被全面平反，朝廷正式下令为张居正平反昭雪，恢复其谥号荣衔，恢复其子孙锦衣席职，还将其故宅改建为张文忠公祠。可惜一切都已经于事无补了，这时候的明朝离灭亡只有四年了。四年之后，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大明王朝就此灭亡。